为什么说法法互入而不失其自相呢？这个我们来举个比喻啊，比较容易懂。就像我们每一个众生啊，这个包括这个天人畜生恶鬼乃至一只的小虫子，可以说呢都是法界的缩影。因为我们的这一念心中，它就具足十法界，我们这一念阿赖耶里呢，它就含藏着宇宙一切事理因果，所以十方法界众生彼此啊，其实都是息息相关的。虽然你有你的事心，我有我的事心，但是我们又同共一个阿赖耶啊，所以你在我的阿赖耶识里，我也在你的阿赖耶识里，但是我们自己造作的善恶因果自己承担，你造的恶业绝对不会跑到我这里啊，叫我承受，那我所修的呢也不会跑到你那里去，所以才说公修公德，婆修婆德。但是我们呢又彼此啊圆融，相摄相入，只要你认真修行，有一天你成佛了，你就会看到一切有情无情同成佛道啊。为什么？因为一就是一切啊，我们大家同共这个阿赖耶啊，所以每个人的阿赖耶和宇宙的阿赖耶其实是无二无别的，每一个人可以说就是一个小世界，你有你的身心世界，他有他的身心世界，每个人的因缘果报又绝对不会混杂在一起，但是呢一切有情无情又同在一个阿赖耶里，彼此交互相骗，而又彼此、互不相干，这个实在是不可思议啊。那我们呢可以举一个例子再来做证明，就如同在一间教室里面，假如有20盏灯，那这些灯光呢它们全部啊都会投射在教室里的每一个点上，所以每一个点上呢一定都具足这20盏灯的灯光啊，它们呢通通啊都融合在一起，但是这个别个别的灯光呢却又不一样，你如果关掉其中任何一盏，它都不会影响到其他盏的灯光啊，但是所有的灯光合在一起呢又不会互相杂乱，所以课本上说啊，此因种各个不相杂乱，而且又交互相骗，一一因种呢一骗一切，一切即一啊，所以十方法界呢同共一个阿赖耶，那阿赖耶呢即是真如，所以阿赖耶呢也就是诸法的因种，是五蕴十二入十八界个别诸法升起的总因。前面所介绍的呢也就是法界的三个意义，也就是第一，法界即是真如；第二，法界是诸法总相；第三，法界是诸法个别总因。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第168页第三行，开始说为什么法界呢可以无障碍。第一个原因也就是诸法众缘所生无自性，那第二个原因呢也就是诸法唯心所现，所以说法界无障碍。这个诸法众缘所生无自性，其实也就是在讲缘起性空的这个道理，因为诸法性空，所以呢它才可以互摄互入，相即相融，才可以无障碍啊。就像呢我们平时啊点香拜佛，我们点一炷香呢，这个檀香的香气啊它就可以传遍整个佛堂，因为香气它是空性的，所以呢小空可以入大空，或者是大空可以入小空，一点障碍都没有。其实不只是空入空无障碍，其实空有也是无障碍。你看我们眼前的一切山河大地，还有我们这个色身啊，全部啊都是真如所变现的， 它也是无自性，当体即空的。是我们的业识呢，把它变成有，执着了，所以才事事有障碍。就像我们人类所说的水，天人来看啊，是琉璃，那恶鬼看呢，是龙血。地狱的众生来看呢，却变成猛火。那对鱼虾来讲啊，水就是它的空气。你看，每一道众生，因为业识的关系，所见呢，各个不相同。所以说，地水火风一切的器物，通通呢都是原生无自性，通通呢都是空性的。所以欲界还有色界天的天人，或者是鬼道的其他众生，他们呢都可以穿墙透壁，一点障碍都没有。那是因为他们的业识啊和我们不一样，所以所见都不同。我们看天空没有什么东西，可是呢天上啊其实有很多的天宫啊，还有天人在那边生活着，热闹得很。据说元英法师啊，有一次他在打坐的时候，忽然听到外面好像有人在叫他，于是啊他就走了出来，结果左右看看呢都没有看到人。当他反身想要回去室内的时候呢，竟然发现了门是锁着，根本进不去。原来他就是暂时相应到色空不二的境界，所以墙壁对他来讲啊一点障碍都没有。身体是四大地水火风，墙壁也是四大，四大都是功能，都是空性的，所以身体啊可以直接穿得过墙壁。原来他刚刚呢就是没有开门，而直接穿墙或者是穿门走了出来。所以说色空不二，有入空或者是有入有，本来都是无障碍的，是我们执着了每一样东西都是实有的，所以呢才会有障碍。所以说这个法界本来就是无障碍的，因为一切呢都是缘起性空，诸法是空性的。那法界无障碍的第二个原因，也就是诸法唯心所现。那这个道理呢啊，也我们来讲一下。你看我们这一念心啊，它可以想过去，想未来，也可以想很大很大的东西，或者是想一根很小很小的针头，也可以想多，也可以想少，一点障碍都没有。所以曾经有一个信徒，他曾经问法师说，经上说须弥那戒子，这个呢我可以理解啊，这个道理啊，因为呢大的啊可以容纳小的，是绝对没有问题。可是他又说戒子可以纳须弥啊，一粒小芥菜种子啊能够容纳整个须弥世界，那这个道理我就想不通了，请师父能为我开示。那这个师父听了以后呢就问他，听说你也是一个饱学之士，很爱读书，对不对？这个信徒就说对对对，我看了很多很多的书。那师父就说，那你读了那么多的书，到底都装到哪里去了？这个信徒听了才豁然大悟，哦对呀，我的脑袋里为什么可以装下这么多的知识呢？所以说戒指那须弥，原来呀就跟我们的心包太虚啊是一样的啊，因为我们的真心呢，它是绝对的空啊，根本没有大小啊，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所以诸佛菩萨呢，因为他们已经证得了真如法界，就是一心，所以呢他可以依着心法来转境界。像八地菩萨，他可以把沙子变成饭，那也可以把这个星球搬到别的地方啊，大呢可以入小，小可以入大， 他呢可以不动本座而骗三千啊。这个道理呢就好像啊千江有水千江月一样，月亮可以不动，但是啊只要有水的地方它就能够显出月亮。所以只要众生的心水能够静下来，那么也就能够和佛菩萨感应道交，随缘复感弥不周。所以我们众生的心啊，一样是可以想大想小想远想近，但是呢我们没有办法兑现，因为我们的心够不净啊。不过这样还是比较好，为什么？因为佛菩萨他们已经是起心动念了，全部都是纯善的，所以他们可以心想事成，没有关系。那我们凡夫杂思妄想一大堆，那万一起了一个恶念啊，太太念你啊，叫你早一点回来，那你呢心里一烦，就想说啊，希望太太啊变成哑巴啊，不要一天到晚啊碎碎念。好了，这么念头一动啊，竟然兑现了，那岂不是糟糕了？所以说我们最好啊是修到念头能够纯善无恶，这样呢才有这些神通妙用比较好，要不然一不小心就要造业，实在太可怕了。所以法界无障碍啊，它是建立在缘起性空还有唯心所现啊这两个原因上。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168页第7行的课文。大圣一时相应可说是盖刮三法印，三法印也能贯通一时相应。从三法印贯通为一时相应来说，必须从诸法无我去理解，因为了知诸法无我，即知是原生无性，原成互助的缘起之法。从缘起之说，便知因果相生的流转门通于无常，因果即灭的还灭门通于涅槃。因此无我的缘起观即能贯通有为与无为，统一为空无我，一即贯通诸法缘起性空的一时相应。好，我们来看最后一段的意思。其实容摄前面所说的骗一切法毕竟空，骗一切法即无法生自性，骗一切法即八识二无我，骗一切法即法界无障碍，这些大圣一时相应的理论啊，把它总括起来，也就是在讲缘起性空啊这个道理啊，要我们体悟万法本来就是自性空，了不可得，所以当体即清净涅槃，而不是在诸行无常、诸法无我的外面再来找一个涅槃极境的世界。所以我们常说修行啊，就是要出三界了生死，这个意思也不是说在三界外呢有一个清净真如的境界啊要你去追求，而是三界的当体啊就是真如，只要你能破我法二执，断尽一切烦恼，那么心境即国土境，三界即是清净涅槃相，即是实相。所以当你把三法印合而为一的无常即无我即涅槃，这样呢也就是一时相应了。你如果真的了解诸法无我故空，那么也就能够解脱了。为什么呢？无我就是空不可得嘛，但是这个不是什么都没有的空哦，而是如梦如幻的原生无性虚妄不实的空。因为外面境界呢都是我们的业识执着而有，并不是真有，死后呢一样也带不走，所以都是如梦如幻。既然如梦啊，那么还有什么好执着的？既然是空，那还有什么常与无常、生与无生的问题呢？都是空呀啊，既然都是空呢，那么就本质即灭涅槃啊。所以大圣呢非常的重视般若空慧，只要你能够真正悟到空的理性，那么也就 真正解脱了。释迦牟尼佛他在菩提树下所悟的，也就是这个缘起法，但是他那个时候主要讲的是业感缘起，也就是讲十二因缘，告诉我们之所以累劫生生死死受无量苦六道轮回，这些苦呢并不是老天爷或者是上帝赐给我们的，而是自己招感召集而来的，是自己的真如自性一念无明，无明缘行，行缘事，然后啊名色六入触受爱取有生老死，这样生死流转，这个呢也就是因果相生的结果，所以是无常的，是生灭烦恼的。如果我们能够修道啊，修这个37道品，修戒定慧三无漏学，一直到了无明断，无明断则行灭啊，行灭则事灭，事灭呢就名色灭，这样一直到啊老死灭，那么也就可以直去涅槃。佛陀他在菩提树下所悟的就是这个十二因缘的还灭门。后来大圣的祖师大德才将佛的甚深密意衍生出来，成为般若空观，要你呢能够深悟缘起，换句话说也就是啊要深悟实相，告诉我们因缘所生法当体即是空这个道理。一切境界是离空离有，你所认为的这些境界无非啊就是你的妄想假名而已。所以当你深悟缘起法，悟到缘起有，当下呢就是自性空，那么这样也就能够贯通有为和无为啊，也就能够贯通一时相应。因为前面说过实相无相无不相啊，这个无相呢也就是指本体自性空，所以无形无相啊密之了不可得。那无不相呢也就是指因缘有，因为真如它可以随缘变现十法界的正义二报，所以真空不空，没有一法不是真如。所以说实相无相无不相啊，有为和无为呢都是一件事。当你真正了解无我，生即是无生，真正放下了，有为法离了，那么无为法呢也就不需要了。因为真正的无为法它是不可说的，说出来呢只是为了帮助你对治有为的执着。可是当我们一切不执着，空有不二，事理圆融了以后，那么有为和无为就通通可以舍得。就好像你过了河啊，那么那条船也就要放下了。所以你如果还执着着我在行无为法，那么还是不空，还是有法执，还不是真如在称体起用。因为真如呢它是离有离空一法不立的，所以空无我也就是贯通缘起性空的一时相应。以上小圣的三法印还有大圣的一时相应，我们终于呢报告完毕。各位如果听不懂啊没有关系，因为像墨学呢几年前啊刚开始接触这些般若教理的时候也是一样，像鸭子听雷一样听都听不懂，后来才慢慢的在熏习，现在呢才稍微有一点体悟。所以各位不要急，我们佛陀基金会呢还有开很多的课程啊，有关这个唯识的啦，还有大圣般若经典啦、圆觉经、六祖坛经、楞严经啊、楞伽经等等啊，大家多听了以后呢就可以一回生二回熟啊，慢慢的进步。接下来我们再来看本书的第33章，佛经的四次结集，请看第173页。从这第33章起一直到第36章为止， 都是在说明佛法的演化过程以及传入中国的因缘。我们先来看第一段的课文。佛灭后，诸弟子唯恐一说邪见渗入佛法故，唯恐三藏教义日久散失故，难有结集之举。其仪式略如金石之开会，先聚集众比丘，依戒律法组织一会，会中选出一人，使登高座，述佛所说，大众无异议，即算是全体通过，公认为与当时佛说相符，书之于贝叶，成为正式典籍。今日所流传的经律，皆经结集而来，故大藏所不入者，悉系后人为照，不宜信从。好，我们先看第一段它的意思。我们知道佛陀他说法总共是45年，大部分呢都是走到哪里说到哪里，弟子问什么他就答什么，很随性的，完全呢是依众生的根基还有需求来说法，所以呢大都是以口述的方式来教导，根本啊没有记录下来，而且当时呢也还没有书写的工具，而且世尊他为了方便大家记忆，所以呢常常啊是一而再再而三的重复而说，或者呢将它做成记诵，让弟子呢容易唱诵啊背诵行持。但是佛灭度后啊，如果教理没有用文字把它记下来，日久呢势必失传，甚至还会以讹传讹，传到最后一定呢会变了质，失去佛法的本来面貌。古人就常说啊，一句话如果被大家传啊传的传到最后，很可能就变成10句或者100句了啊，非常的可怕。因为众生呢就是喜欢啊加油添醋啊，加上自己的意见，所以结集经典就有其必要性。而且当时外道学说一大堆啊，印度呢就有96外道，邪说啊异常纷纭，恐怕会渗杂到佛法里面去。而且又加上当时还有一个恶性比丘啊，佛灭后呢竟然说啊，各位啊你们不用伤心啊，你看佛陀他在世的时候常常用戒律来约束我们啊，让我们呢一点自由都没有，现在佛灭度了以后，我们就可以随心所欲了，哎呀真是太好了。说这句话呢刚好啊被大迦叶给听到了，迦叶尊者啊内心十分的忧虑啊，唯恐如来的妙法将来会成为灰烬，于是呢他就啊发起结集经典的种种事宜。结集听起来呢也就好像有编辑的意思，其实不是。结集梵文呢它是合诵，合唱的合，诵经的诵，它是合诵或者是赞诵，称赞的赞，赞诵的意思，跟现代的编辑方式完全不同。它是集合大众，由一个人把他记得佛所说的法诵出来唱出来，那大家呢一起来校正有没有错误，如果没有错，那么就把它写在贝多树的叶子上，后来呢就叫做贝叶经。我在去年啊曾经到斯里兰卡去参访最早的藏经楼，第一次看到贝多树的叶子，原来呢它长长宽宽的，他们是先把这个叶子呢拿去泡药水啊，也就是这样可以防腐，防止腐烂，然后呢再把它风干，风干以后呢再用一个像单杠一样的木架把叶子呢在上面啊磨得很光滑，然后再拿一支这个雕刻的细笔啊在上面写字，写好以后呢涂上颜料就有字显出来，这贝叶经呢就可以保存很久。 经过四次的结集经典啊，确定符合佛所说的，通通呢都把它收录在大藏经里。所以如果我们看到有一些经典在大藏经里呢都没有记载的，那大部分呢都是属于伪经啊，我们就不要随便啊去相信。好，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课文。结集三藏本来只应有一次，然因历时既久，邪说占心，影响教理，由是在佛灭后400年中乃有四次结集，后三次皆有其不得已的理由，知分数之于后。好，也就是说本来结集经藏呢应该只需要一次就够了，而且那个是最原始的最正确的，但是因为年代久远啊，加上有很多的外道邪说，所以呢这个教理和思想就会受到影响，所以在佛灭后400年当中呢总共啊有四次的结集，那其中后面三次都有很多的理由啊，所以呢才重新结集经典。那接下来下面啊就一一为大家来做解释。我们来看下面第一次结集，佛灭后三月，也是三个月，迦摄尊者得摩揭陀国阿舍世王的赞助，招请阿罗汉千人集于王舍城外七叶岩窟中，然后在千人中再选出500人担任结集三藏事宜，派阿难陀负责经藏，优波离负责律藏，是即所谓上座部结集，亦称为500结集。好，我们先看这一段哈。第一次经典的结集呢是在西元前543年，也就是佛灭度后的90天啊，三个月左右才开始的。首先是由大迦摄来担任主席，然后啊再从1000个比丘当中选出500位正果的阿罗汉来负责结集的事宜。那个时候阿难陀呢还没有证四果罗汉，所以呢不能进到库内去结集，所以阿难呢就非常的忧心啊。大迦摄对他说，等你可以从钥匙孔中走进来，那么就可以参加这一次的结集。那阿难觉得非常的惭愧难过，因为他天天啊都跟在佛的身边，闻法最多，因为他是佛陀的侍者啊，当了25年，到今天呢竟然啊还没有证果，于是呢就自己啊跑到山林中勇猛精进修习禅定。就这样啊，阿难不眠不休的精进用功，到了第7天的清晨呢忽然听到公鸡叫，于是呢豁然开悟而证得阿罗汉果。这时呢他就运用神通力进到窟内去找迦摄尊者，大迦摄知道他已经开悟了，于是呢就请阿难呢升座负责经藏的诵答。为什么在这么多的无学长者之中啊要请阿难来负责登座背诵呢？我们知道阿难他的记忆力啊就像录音机一样非常的厉害，凡是佛陀所说过的法他都能够啊牢牢记住，很少有漏失的。加上他在佛陀身边当了25年侍者，他所听经闻法的机会呢最多。至于阿难在没有出家以前，佛所说的法他虽然没有听到，可是呢据说佛陀平时有空的时候也都会再跟阿难呢重新讲述一遍，所以佛陀所说的法阿难几乎啊是全部啊都有听到，所以请他登座背诵呢是再适合不过的人选。至于这么多人要结集经典啊，每天所有的饮食还有费用都需要有人发心才行啊， 结果是由摩揭陀国的阿舍世王来负责一切所需。阿舍世王呢，他是啊频婆娑罗王的儿子。我们知道频婆娑罗王他曾经建竹林精舍供养佛陀，是一个大护法。但是阿舍世王因为亲近一个恶友，也就是提婆达多，被他所怂恿，所以想要篡位，把父亲呢囚禁在牢中，想把他活活的饿死。后来他的母亲维提西夫人啊，就偷偷的将蜂蜜涂在身上，然后去看国王的时候，就让他吃身上的蜜而没有饿死。这件事让阿舍世王知道以后很生气，所以也想把母亲一起给害死。他的大臣啊，看不过去，就对他说，普天下从古至今，我们只有听过篡位杀死父王的人啊的国君啊，还没有听过有杀害母亲的君王，所以你如果这样做的话，一定啊会遭到老百姓的谴责，而不能服从于你。所以阿舍世王呢，只好啊把母后给关起来。后来阿舍世王他并吞了许多国家啊，想统一全印度。可是这时候他忽然呢遍体生疮，也就是全身啊长了很多的这个癞疮啊，生脓出血，非常的痛苦。遍求名医啊，一直都治不好，所以他只好去请教佛陀。佛陀就为他说出整个事理的因缘果报。所以阿舍世王呢，他知道自己错了，于是发怒忏悔，并且皈依佛陀。没多久他身上的癞疮呢也就全部好了。所以他跟阿育王一样啊，本来都是暴君，后来呢就转为人王。所以后来他也非常的拥护佛法。那他们在王舍城外灵鹫山上的毕波罗窟啊，这个毕波罗窟呢是一个精舍，而不是一个山洞，又可以叫做七叶岩窟，因为有一棵七叶树啊生长在岩窟上面啊，所以呢才有这个名称。这一次的结集呢，于是啊也叫做库内结集，或者叫做五百结集，又称为上座部结集。上座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知道出家人他们是以法蜡啊来区别出家时间有多久，刚出家一直到九年以内呢就称为下座，那出家十年到十九年之间呢称为中座，出家二十年到四十九年之间呢叫做上座，那出家五十年以上呢就称为耆旧长老。所以上座部结集呢也就是指的这些参与结集经典的法师们都是出家二十年以上啊到五十年以下啊这之间的资历。那这一次结集呢总共花了七个月的时间，所结集出来的经藏叫做四阿含经。阿含它是梵音，意思也就是无比法，也就是没有可以和它相比的一个法，所以又可以叫做无上法。四阿含经也就是第一个长阿含啊，第二个是中阿含，第三是增一阿含，第四是杂阿含。那这四本经呢也就是佛教最根本的原始经典。长阿含它是破斥当时婆罗门教的邪见经典，那增一阿含它是在说善恶因果方面的，里面有很多譬喻的故事，所以比较容易看。 至于中阿含呢，则是说众生在世能修出世的善因，怎样超脱生死大海，进入涅槃境界这一方面。那杂阿含呢，则是在讲世间禅定的修行法，内容是比较提纲挈领，但是文字啊非常的艰涩。弘印法师呢，他就曾经建议说，如果要看阿含经啊，最好呢是从增一阿含来看起，然后看完增一阿含再看长阿含，然后再看中阿含，最后呢才看杂阿含啊，这样的次第呢你可能比较容易体会。另外律藏部分是由持戒第一的优波离尊者来负责背诵，前后呢总共经过80次的诵读才完毕，所以又称为80诵律。那这80诵律呢，也是以后一切戒律的根本，后来慢慢演变为4分律还有5分律这些出家人的戒律。可是80诵律后来呢就不存在了。至于为什么又要称为上座部结集呢，这是因为要和后来的大众部结集有所分别而说的。好，我们再看下面的课文啊，就可以知道，请看174页第4行的课文。因为当时有数万比丘后至，也就是后来才赶来，欲参加严库内听法，迦摄不许，由是乃在严库西北20余里处各送3藏，另行结集，计分经藏、律藏、论藏、杂集藏、经咒藏5类，是即所谓大众部结集。也就是说，后来有一些比较慢到而且又没有被选中的一些比丘，大约有1000人左右，他们以婆师家为上首，也就是作为领导人，然后在七叶岩窟西北方20多公里的地方，自己啊结集经典，总共结出了经藏、律藏、还有论藏、杂集藏、经咒藏这5类。因为是大众同聚一堂所结集出来的，所以叫做大众部结集，或者称为库外结集。那世尊灭度以后，僧团首先是由大迦摄来负责领导。我们知道迦摄尊者是苦行第一，所以他以身作则，领导整个僧团呢，保有佛陀当时的这个道风，一点呢都没有改变。到了20年以后，大迦摄呢再把法传给阿难尊者，这时阿难尊者呢已经70多岁。后来阿难活到了120岁，才又将这个法传给默田地。默田地后来又把法传给桑那和修，桑那和修呢又传给优婆橘多，所以100年之间呢5师相传，僧团都还能够维持很好的教风。